说法在路上，也在您身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法医传承团队的说法在路上节目，很高兴与您在今天相约。我是本期主播李凤娟律师，今天和您聊聊我国婚嫁习俗中的彩礼。彩礼最早来源于我国六礼，这个流传已久的习俗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情侣婚前必须面临的一场爱情考验。本期节目主要围绕离婚后彩礼能否要回、婚约财产纠纷中父母可否成为原被告、离婚纠纷中父母可否成为原被告、彩礼和嫁妆的区别以及归属。对于正在由此困扰的朋友们，您呀不妨听听以下的内容。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每当我们聊一个新的话题时，一定会先从老刘一家的故事说起。话说老刘的儿子刘大帅谈过一个长相清秀的女朋友，名叫李鲜花。李鲜花这个名字乍听起来觉得应该是一个小鸟依人、温柔似水的姑娘，但呀实则不然。李鲜花不仅性格强势，而且脾气暴躁，在他们交往过程中，双方经常因为琐事发生争吵，后来二人还曾分手过一段时间。而刘大帅受成长环境的影响，非常顺从母亲杜鹃的意思。二人分手后，在杜鹃的要求下，刘大帅要求李鲜花退还恋爱期间的全部花销，以及双方共同饲养的蓝猫。李鲜花一听，一气之下晕倒了，住进了医院，并且得知自己怀孕了，但事与愿违，孩子却没能保住。当杜鹃和刘大帅得知后，愧疚不已，刘大帅更是跪在李鲜花病床前痛哭，恳求李鲜花原谅自己，并表示一定会对李鲜花更好。李鲜花看到刘大帅真心悔过，决定原谅他。李鲜花出院后，双方开始商量起结婚的事儿。既然结婚，必然绕不开给彩礼这一关，这也表示男方家庭对女方的认可和尊重，以及对未来小家庭的彩礼支持。为此，就彩礼的数额，李鲜花认为根据自己家乡的习俗，对于彩礼有 18.8 万元、 28.8 万元、 58.8 万元三档。考虑到刘大帅家庭经济条件一般，李鲜花提出了 28.8 万元彩礼的要求。刘大帅一听，顿时皱起了眉，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满是无奈。28.8 万元对于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来说也许不算多，但对于像刘大帅这样的家庭的确是高了。因为杜鹃自从和老刘离婚后，担心继父会对刘大帅不好，一直没有再婚，仅靠打零工挣钱将刘大帅拉扯成人。当杜鹃得知李鲜花的彩礼要求后，沉默了很久，对刘大帅说，好吧，彩礼钱妈想办法给你凑。大约过了一周，杜鹃将东拼西凑来的28.8 万元打给了儿子。当天刘大帅就将28.8 万元转到了李鲜花的账户上。为了能够迎娶李鲜花，刘大帅提出第二天要李鲜花领取结婚证。李鲜花这会呢也倒是痛快，果真第二天与刘大帅领取了结婚证。虽然还没有办婚礼，但结婚证领了，法律上就是合法夫妻了，两人住在一起，别人自然也不会说什么。但是啊，好景不长，刘大帅发现李鲜花回家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晚，而且对自己也总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刘大帅翻看李鲜花的手机后，发现原来李鲜花一直与公司同事马某关系暧昧，且微信聊天的内容也早已经超出了普通朋友的范畴。刘大帅当即火冒三丈，立即提出分手，并要求李鲜花退还全部的彩礼，以及刘大帅在恋爱期间刘大帅支付的全部的花销。李鲜花也是觉得自己更喜欢马某，随即表示分手可以，但彩礼不退，因为这是刘大帅在婚前赠予给自己的。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彩礼钱是否是赠予，李鲜花应不应该退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这离婚以后啊，彩礼能否要回呀？ 我国法律规定了三种彩礼应当返还的情形。第一，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第二，已经办理了结婚登记但确实没有共同生活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我们仔细看上面的规定，与刘大帅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刘大帅的情况属于已经办理了结婚登记而且已经共同生活，那么这个彩礼钱是不是真的要不回来了呢？刘大帅只能是认倒霉吃这个哑巴亏了呢？当然不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规定呀已经于2024年的2月1日正式实施了。那在这个规定里头呢，明确了两种返还彩礼的原则，包括已经结婚并共同生活和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已经共同生活两种情况。这个规定的有效实施恰好是解决了刘大帅的困难。李鲜花虽然脾气不好，但人呢还算是通情达理，毕竟自己有错在先，最终还是同意返还了彩礼。但是否是全部返还，双方还又起了争执。李鲜花认为虽然自己有错，但是在与刘大帅的交往中自己也付出了不少感情，不仅和刘大帅领取了结婚证共同生活在一起，而且还曾经为刘大帅流产过，彩礼的部分金额应当作为自己对这段感情付出的补偿。但刘大帅却有不同的看法。刘大帅认为虽然两个人领取了结婚证，但共同生活的时间非常短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闪婚闪离的情况，而且女方并没有实际为刘大帅生育子女，因为刘大帅对李鲜花的喜爱，刘大帅自然在这段感情里付出的时间精力要更多，但最终还是没能挽回李鲜花对他的死心塌地。刘大帅悲愤交加，伤心欲绝，决心一定要要回全部的彩礼。对刘大帅的想法我们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做法是否会得到法律的支持，我们先看看法律条款怎么说。对于双方已经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而且数额过高的话呢，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的情况、嫁妆的情况来综合考虑彩礼的数额呀、共同生活啊以及孕育情况等等的一些事实，那么确定返还的金额以及返还的比例。人民法院在认定彩礼数额是否过高时呢，也应当结合考虑彩礼给付方所在地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的习俗等一系列的因素。上述法律规定告诉刘大帅，要求女方返还彩礼不能够仅凭意气用事，法院会结合双方共同生活时间、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程度以及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等方面综合考虑认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比例。对于刘大帅要求李鲜花返还其在恋爱期间的全部花销这一问题，如果李鲜花有证据证明属于刘大帅在李鲜花生日、520、1314等重要节日等有特殊意义的这种时点给付的，这而且属于价值不大的这种礼物、现金，或者是属于双方日常消费性支出的，那么这些财物呀根本就不属于彩礼，也就是说应当认定为是赠与的行为，不属于应当返还彩礼的范畴。回到刘大帅和李鲜花的婚姻，双方结婚登记后共同生活时间较短，而且李鲜花为过错方并曾有过妊娠的情况，新规不仅明确了不属于返还彩礼的范围，而且还额外规定了在已经结婚并共同生活以及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经共同生活这两种情况下，法院根据个案具体情况综合认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此举呀，不仅有利于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以结婚为名贪图对方财物现象的发生。当然了，刘大帅也要明白强扭的瓜不甜，好的婚姻是需要双方相互尊重、相互关爱、相互包容、相互成就的，只有双向奔赴的爱情才是最牢固最安心的。现在呢，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婚约啊、财产纠纷以及离婚的纠纷当中呢，父母可否成为原被告？ 这刘大帅给李鲜花的彩礼呢，当初啊可全都是这个杜鹃东拼西凑从朋友亲戚那儿借来的。现在呢，由于刘大帅和李鲜花要离婚了，双方在返还彩礼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杜鹃作为真正的彩礼给付方，能否与刘大帅一同作为共同原告起诉李鲜花呢？对此规定第四条明确规定了，婚约财产纠纷中，婚约一方及其实际给付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婚约另一方及其实际接收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被告。法律之所以这么规定，是考虑到实践中彩礼的给付方和接收方并非仅限于结婚的男女双方，因为对于绝大多数步入社会不久就结婚的这些年轻人来说呢，在短时间内积聚大量财富几乎呢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呢，准备彩礼的时候，绝大多数男女双方的父母都会参与到其中。在尊重当地习俗，同时呢，也有利于查明彩礼的数额、彩礼实际使用情况等一些基本事实呢，规定明确男女双方父母是可以作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的。但是在离婚纠纷中，由于离婚纠纷的诉讼标的主要是解除婚姻关系，不应该将婚姻之外的其他人作为当事人，因此该纠纷的当事人呢仅为夫妻双方。那下面呢，我们看一下第三个问题，就是彩礼和嫁妆的区别以及归属。说到这里，很多人就要问了，男女双方结婚，父母通常都要准备彩礼和嫁妆，那彩礼和嫁妆到底是属于一方婚前的财产，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这就需要看彩礼和嫁妆的给付时间。彩礼通常都是在结婚之前，男方以缔结结婚为目的赠与女方的这种财产。如果彩礼是在结婚登记前男方给付给女方的，该彩礼属于女方婚前的个人财产。如果是在结婚登记之后男方给付给女方的，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而嫁妆呢，通常是在准备婚礼的时候女方的父母为女方准备的，如果给嫁妆的时候是在男女双方领取结婚证之后，而且没有明确说明是给女方一个人的，那么这个嫁妆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啊，如果男方在提出返还彩礼的时候，女方往往也会提出返还嫁妆，此时法院通常在判决返还彩礼时会考虑嫁妆的使用存在的情况，将双方已经共同消费或者已经添付到男方财产上的嫁妆数额予以扣减。如果尚存的嫁妆，一般是遵循传统的观念判归女方所有。今天我们主要结合彩礼新规，围绕婚后彩礼能否要回、婚约财产纠纷中父母可否成为原被告、离婚纠纷中父母可否成为原被告、彩礼和嫁妆的区别以及归属等方面进行讨论。新规明确禁止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并为平衡男女双方及家庭的利益，采用排除式的列举方式对于不属于彩礼的范围进行了划定，以及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时，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的数额、共同生活以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等，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有人说呀，人生是场修行，婚姻呢就是最大的道场。当我们遇到了婚姻中的问题，我们不能逃避，也不能放弃，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要积极地解决。我们要把婚姻中的问题看作是一种机会，一种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更加了解对方、更加了解婚姻的机会。让我们在婚姻中修行，在婚姻中圆满，在婚姻中成就自己。对此您怎么看呢？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拨打我们团队助理的电话：186-183-55053，186-183-55053。团队助理将为您安排时长半小时的一对一免费律师咨询。当然，如果您愿意，欢迎您收藏关注本节目，并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下期节目将由团队其他律师为您带来，公司对赌之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见。